弟兄姐妹好，我们先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亲爱天父，我们来到您面前，我们来仰望你的恩典，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来接近我们。所以我们在来到你面前，我们是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父啊，这个时候你来祝福我们，我们一同来仰望你，主，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先来看《卫斯理大要理问答》第八条诫命禁止什么罪行？我们一起来读。来，第八条诫命禁止的罪，除了忽略当尽的本分之外，还有偷窃、抢劫、拐骗。接受任何窃取之物、诈欺行为、虚假的度量衡、移动地界、立契约时不公义、不守信，或对别人的托付不公义、不守信、欺压亏负、敲诈勒索、行贿受贿、滥告、非法围地、霸占地图、囤积居奇、从事非法职业，以及一切的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违背公义、作奸犯科之事、贪心、过于看重世上财物、在获取、保守、使用财物的事上侥幸、挂虑、钻研、看别人兴盛就心怀不平、做工懈怠、挥霍财产、赌博浪费、以不正当的方式损害我们的外在产业、以不正当的方式使用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这边讲了一大堆，全部都是这个各样不义的行为，各样的行为是各样的罪行。所以这边讲到第八戒，是十戒里面第八戒，叫做不可偷盗。那从这个不可偷盗里面就衍生出来去应用的时候，你就看见是包括了一切用各样的不正当的方式去拿到你不应该得到的财物。当你甚至于你自己不去做一个正当的工作，应当施舍而没有去施舍，为自己的好处去偷取、抢夺别人，那这个就是你偷窃了神给你的才能、给你的能力。你应当用神给你的能力去做正当的事，去做一个以正当的方式来赚取你生活所需用的。但是你没有去做这个正当的工作，而是去用不正当的方式呢，这个就是一种偷窃。那另外讲到人是会以虚假来欺骗他人，来自己获取利益，有敲诈勒索去欺压别人，使人受损害而自己得着益处。那心中的贪心、嫉妒别人的昌盛、嫉妒别人的生活的好，心怀不平，甚至于你自己拥有的财产、你自己神所给你的，好像个去做一个败家子一样，把这些产业呢不当的去浪费，比如说去赌博，就是浪费了属于自己的钱财，这也是一种偷窃。所以这个是有。在应用上呢，虽然只有四个字"不可偷盗"，但是在应用上是有很多很广的哈。那人会犯这些罪行呢，并不是因为在当时有这个不好的环境，所以人才会去犯这些罪，而是因为人罪恶的本性，导致了人在环境许可的时候，在有机可乘的时候，他就会去犯。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在环境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在于人心里面的问题，人心里面的罪恶的问题。环境不过是很真实的把人心里面的景况表现出来、显示出来、显明出来而已。人是这样的堕落的。你知道法律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的社会、我们生活的国家都有法律？法律被制定出来是不得已的，是必须的。人在犯 不好的罪的时候，一定要被处罚。那很多人研究这个法律呢，是为了要逃避法律的责任。研究法律为是要钻法律的漏洞。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政府没有了，比如说 Fairfax County 啊，这个警察局没有了，虽然有法律条文在那里，你认为人会遵守吗？如果没有执行法律的那个约束力存在的时候，人是任意妄为的。人就看到说啊，我终于有机会，我可以去偷了，我终于有机会，我可以去抢，是不是？所以法律制定出来是不得已的，是一定要这样做的。所以政府是有绝对存在的必要的。但是当一个人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上帝把已经给予人可以依靠耶稣基督，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有胜过这个罪恶的能力。你对你周围的环境，你对你在每天生活当中的环境，你满意吗？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环境呢，不只是指这个物质上的环境，比如说你住在哪里，你的家里面生活条件怎么样，还不只是这个，还包括你周围的人和事，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每天所担负的责任，你的工作，甚至你所住的社区，你的社会、国家等等，你所处的环境就塑造了你的性格，就影响了你的一生。我不知道你喜欢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生活，你喜欢在一个物质条件很丰富的环境呢？你喜欢在一个一成不变的地方，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过着同样的日子吗？没有任何波动，一切都很顺利的生活，工作很稳定，家庭都很和谐，也没有病痛，也没有 COVID， 也没有战争，也没有任何灾害，也没有通货膨胀等等，也没有病痛。你喜欢这样的环境吗？还是你喜欢在人生当中有大风大浪，有各种的困难，有各样的挑战，生活才有，才生活这个过得才有意思呢？你喜欢哪一种？
风平浪静。
你喜欢风平浪静 ？OK。
伊甸园。
喜欢伊甸园啊？可是伊甸园还是有蛇会进来哦。但是我告诉你，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环境是在不断的改变。在圣经里面讲，人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COVID-19 没有人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出来。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当你在教养你的儿女的时候，你是要给孩子一切所有的他想要的，并且保护他，让他没有任何的困难，把他的困难全部都挡在外面，这样好不好？还是你不要过于干预他，让他遇见一些困难，让他从这个困境当中去学习，去成长。做父母的，你可以去想一想哈，你是要把他保护的好好的，一切的灾害都不会临到他，他就好像生活在伊甸园里面，好不好呢？还是说你适度的，你要让他经历一些困难。你知道摩西，他的人生有30-40年。摩西啊，他的环境是越来越差的，你知道吗？第一个40年是最好的环境，第二个40年是就差了很多，一下子掉了很多了。到第三个40年是更困难。摩西是在一个越来越差的环境当中生活， 上帝给摩西第一个40年环境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当时的埃及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富强的国家，他享尽了荣华富贵，又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和知识。他自以为了不起，是不是？当他到第二个40年的时候，他因为他成了杀人犯，他必须要从埃及逃跑。他逃到旷野里面，在艰苦的环境当中牧羊，成为了牧羊人。但是至少在那个第二个40年里面，他还有一个稳定的家。他生儿育女，他有个家庭，他也住在房子里面，至少他有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面。但是在那个第二个40年的时候，上帝没有在这个第二个40年就使用他。上帝要他经历人生当中的困难，让他上帝要他经历环境当中给他的困难和考验。当他一切才能都兼备，他还有各样的知识，有各样的学问，有各样的口才的时候，上帝不用。经过了第二个40年之后，他每天跟羊生活在一起。他那些才能可能已经忘掉了，他那些知识、那些口才都已经不再存在了。到了第三个40年呢，上帝呼召他，在他自以为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到他80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第三个40年，他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啊？连个家都没有的环境，他要住在帐篷里面。他每天跟以色列人、跟这些成千上万的，其实不止上万了，几十万，可能上百万，跟这么多的以色列人，那这些人是不是都相信他呢？都这个顺从他呢？不是啊，他们甚至有一度要把他想把这个摩西给杀掉，然后他们回到埃及去啊。是在这些悖逆的百姓当中，在这些不顺服他的百姓当中，反对他的百姓当中，每天在那边痛苦40年，40年，每天跟他们相处，神是在这样的环境来操练一个人，操练他所要使用的人，你知道吧？大卫，上帝怎么操练他呢？他从小就被爸爸丢到旷野去，你去牧羊。他很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他 teenage 的时候，就被丢到野外旷野去牧羊了。每天要早出晚归，他每天所处的环境是风吹日晒雨淋的环境，不是在一个很好的情况下的。他还要去保护他的羊群，他要帮他的羊群找牧草，要帮他的羊群去找这个可以休息的水边啊，还有牧草的地方，要喂养他的羊群。还有他还要为他的羊群对付那些外来的仇敌，是什么？狮子和熊。一个 teenage 他要去对付熊，要去对付狮子。哇，这个是很难的。后来终于怎么样？一战成名，对不对？他跟谁打？歌利亚，对不对？他一战成名之后，他是不是一帆风顺呢？不是，马上扫罗嫉妒他，对不对？扫罗王就嫉妒他，追杀他。他到处逃跑，甚至逃到非利士人的境地，逃到敌人的境地去。他怎么保护他自己啊？保存他自己。啊，一个以色列人逃到这个敌人的敌国去了。怎么办？他装疯了，他假装自己已经疯掉了。哇，他是在那样的困难当中呢，神是在那样的困难当中来操练他，操练一个人，知道吗？环境的考验。人，一个人得救之后，我们得救之后，神就直接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算了。 为什么要把我们留在世界上？你想过这样的问题吗？得救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神为什么继续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神在这样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环境来锻炼，成为圣洁，他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来操练我们。神要来在这个环境当中来考验我们，使我们能够完全的依靠神，使我们成为精金。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讲到精金呢，就是精炼出来的金子，没有杂质。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边提到两件事，第一个你要忍耐，第二个你要有勇敢的心，你要在神面前，你要依靠神，依靠神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来做刚强的人，就是你要做个勇敢的人。虽然在困难当中还有平安，虽然在困难当中还有一个满足的心，虽然在困难当中仍然有喜乐，虽然在困难当中仍然能去结果子。主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讲到撒在好土里面的结实累累，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讲了一句说，你要忍耐着结实，你在结果子是要忍耐去结果子，不容易的，因为那个环境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环境。神呼召我们，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为义而受苦。这个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讲了很多这些方面。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是要效法基督的受苦，你要为了义而受苦，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为了遵行神的道而受苦。因为这个世界是违背神，这个世界一定是反对神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依靠神的旨意去，你要顺服神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你是会受到逼迫的。甚至于在这个逼迫过程当中，你还要去结果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讲得很清楚，用葡萄树和枝子来做比喻。谁是葡萄树啊？耶稣基督是葡萄树，谁是枝子啊？我们每个人是枝子。为什么我们不是果子，我们是枝子？枝子要连在树上，对不对？枝子没有连在树上就死掉了。还有一个，枝子得到了从树来的肥枝的时候，它不是把枝子变得很大，对不对？而是借由这个枝子把养分传给什么？果子，然后去结果子。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怎么样？剪去。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能够结果子更多。他修理干净，他是谁啊？是天父。天父是栽培的人，天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有几样很重要的，你怎么样在环境的考验当中能够胜过？保罗给你几样，哪几样？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个中文翻译成常常喜乐，英文叫什么？叫 always。 你一直都要喜乐，你总是都要喜乐。那为什么要靠主常常喜乐？那英文又不是叫做靠主常常喜乐，是什么？ 英文叫做 rejoice in the Lord。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什么意思啊？当你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主的喜乐是怎样的喜乐。主有没有喜乐？有。主的喜乐是一个永恒的喜乐，是一个有能力的喜乐。你今天在困难当中，你有这样的喜乐吗？还要讲到一个就是平安啊，平安之前讲到的是谦让的心，一个谦让的心，一个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保罗讲这句话是很有意思啊，出人意外的平安。今天环境会给我们很多出人意外的事，出人意外的环境，你没有想到的环境，但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意思？那个平安是出乎你意料之外，你可以有这样的平安，在那样的困难环境当中，你有这样的平安。你知道，这是前几天那个我们团契里面一个姐妹啊，他们家刚搬到印尼去，哇，他们在这个搬去之前啊，还有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啊，哇，有很多的困难，经历很大的挑战。他们在走以前，车子就被撞，啊，然后时间到了，结果这个班机又被取消，然后上了飞机呢，结果下飞机发现他儿子得了 COVID， 哇，这个是一大堆事情，然后他们的银行账户因为某些原因又没办法把钱拿出来，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在回忆这个过程的时候，他说他感谢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依靠神，他心里有那个平安。出人意外的环境，但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心里面。那个平安是从主来的平安，是主的平安，主耶稣的平安在他们心里。哇，这个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神要考验人。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你们若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彼得就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处在一个堕落罪恶的时代，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瞬息万变的环境当中，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对很多生活上的压力，我们面对生活上很多的诱惑挑战。最近这个通货膨胀很厉害，你如果去餐馆吃饭，你如果去买东西，你去 shopping 就可以很亲切地感受到这个环境充满了罪恶的诱惑，色情、金钱、权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我们不要因为这些诱惑而失败跌倒，而要甘愿撇下世界的虚荣。这个是在一首诗歌里面讲的，主十架下，在我们的圣诗本121首。甘愿撇下世界虚荣，得失不再计较，我将既罪扛为羞辱，十架为我荣耀。你可以去看这首诗歌121首。你甘愿撇下世界上的虚荣，得失不再计较，让我们将自己的罪看为羞辱，十架看为我们的荣耀。当你的环境在改变的时候，你还爱主吗？今天我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当中，我可以说我很爱主。当你的环境改变的时候，你还能爱主吗？当你从健康变成有病痛的时候，你能不能爱主？当你年轻力壮，当你进到 年纪老迈的时候，我想在座的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可以体会我这句话。年轻人，你大概体会不到了。你觉得我还年轻，我什么都行了。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不行了，你的精力也不行了。但你也不想再照镜子，因为很不一样。跟你想的很不一样哈。当你从富有变成贫穷的时候，你还能爱主吗？另一方面，当你从贫穷成为富有的时候，你能继续爱主吗？这是另外一方面。当你很自由，进到一个被限制的环境当中，你能爱主吗？当你在罪恶的引诱之下，你能抵挡罪恶、抵挡引诱，继续爱主吗？当你在安逸的环境当中，你还能继续爱主吗？我告诉你，不容易。你在一个很忙碌、像非常忙碌、疲于奔命的环境当中，你还能继续爱主？主耶稣说：“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生活有很多很多的，但你生活在你的环境当中，有很多很多你没有预想到的事情。当人自以为可以掌控一切的时候，那是一个人败坏的开始。我记得我年轻时候有，我每天都要开车去上班哈，我车子停在路边哈，就有一天早上车子发抖哦，就开车开了没有几分钟啊，5分钟吧。那个温度表就跳已经超过正常。我说发生什么事情？我赶快把车停下来，因为再开下去引擎过热了，对不对？我停下来，然后把那个引擎盖一打开一看，我的那个水箱已经没有了，水箱已经半夜被人家偷走了，我不知道，水箱被偷走了，整个水箱拿走了。哇，还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啊！你在这个车子开在高速公路上，忽然后轮这个轮胎整个的爆掉，砰砰砰砰，那个整个赶快停下来看，后轮已经整个都破掉啊，那个破掉，有很多我们没有预期的事情。你们认识 Steven Barson 吗？很多人知道哈，太意外了，我实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不过才35岁左右，这么年轻，就这样离开世界。因为保罗在另外的经文当讲到说，他说他自己还有他在教会里面忠心这些忠心在教会里面侍奉者他们的榜样，他说你们要去行。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刚才背的经文是说什么？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不靠主，你要靠什么呢？你还有什么是值得可靠的呢？这你所你认为一人认为所可靠的这些东西都是暂时，其实都是不可靠的。你只有依靠主，你才能从环境的考验当中得胜。你知道神，我那个保罗在讲这个今天这段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哈，他说喜乐，他讲到谦让的心，他讲到平安，他说讲到说我在什么情况中都可以知足，最后是要你们的果子要渐渐增多，这个果子是结果子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 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自己可以 sustain，自己可以存活而已。神还要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你要出去，你要去，你要去结果子。你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 impact，你要去影响你周围的人。我们就要进到经文里面了。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显示出他们当时的环境是有困难的。保罗一再的讲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一再的跟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在主里面有喜乐。”Always，他说：“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总是在主里面有喜乐，我们可以加上一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环境当中，都有这样的喜乐，因为这个喜乐是一个从内心出来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一个是与主在主里面的一个喜乐。当你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主的喜乐，你就可以经历主的喜乐，你就可以有与主有同样那样的喜乐在你心里面。那是一种能力，那是一种任何环境没有办法影响你，那是任何环境没有办法这个改变你的那种喜乐。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主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门徒很忧愁的。主说：“你们要喜乐，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要到父那里去了。”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原来他是从父出来的，他现在来到世界，他还要回到父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父所给他的使命，他已经成就了那个救恩，他要回到父那里去。那主耶稣说：“你们因为我要回去，你们应该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表示了。”门徒主已经得胜了，门徒也要得胜，他们将来也要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是门徒应该有的喜乐，这个是主的喜乐。主成就这个救恩，他知道他属于他的人将来要跟他一起回到天父那里去，这个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那这个是喜乐，是没有人可能可以夺去的。所以耶稣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这个是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啊。他说，并叫你们的喜乐是可以满足的。当门徒亲眼看见主的复活的时候，他们的心非常的喜乐。他说：“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是我再见你们的时候，你们心就喜乐。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喜乐。第二个是谦让的心。”什么叫做谦让的心呢？谦让的心就是在主里面有一个满足的心，有一个能够以和平来对待他人的心。即使你周围这些人是来反对你的，来逼迫你的，在忍耐别人不公义的虐待的时候而不去报复他，这个叫做谦让的心。所以谦让的心有对内跟对外，对内的是你心里面能够在主里，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还可以在主里面有满足。第二个，你是以和平去对待别人，这叫做谦让的心。第三个是一个交托而有平安的心。主耶稣他在最后晚餐，他对门徒讲的时候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主耶稣说我要离开了，但是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同样，这样的平安。”不是世界所看为的平安，这个世界的平安是什么？我的银行账户里面几位数字啊？七位数字、八位数字啊？这样就有平安了吗？我有最好的私人医生， 我就平安了吗？这是世人的平安，主里的平安不是这样的平安，主耶稣的平安是在困难当中的平安，在患难当中的平安，在失败当中你仍然有那个平安，在被世界所拒绝所逼迫的时候你仍然有那样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平安，在困难当中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带着极大的能力跟盼望，不会因环境的改变而动摇。无论在海面如何的翻腾，那个船啊，好像已经要被大浪翻来覆去，好像已经要沉掉的时候，但是它的锚如果是扎在船底，稳稳的抛在海底的时候，它就不惊慌也不惧怕，它不失望，它不忧愁。耶稣的平安使人不再因这个世界环境的改变恐吓、忧愁、胆怯、失败、失望。你知道，当门徒看见了耶稣复活以后的耶稣，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不再软弱，他们不再惧怕，他们勇敢出去传福音。他连死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你知道吗？连死亡，耶稣已经连死亡都胜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像耶稣说，已经给他们权柄，对不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对不对？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的同在，你还怕什么呢？是不是？再来，知足的心。保罗说：“我无论处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无论什么样境况，我都可以知足，对我来说都是足够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保罗可以讲这样的话，为什么呢？他成长的环境，他的环境也是越来越糟的，跟摩西一样。他早年的环境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才能的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在公会里面任非常重要的职位。他有权柄，他有才能，他有金钱，他有一切。但是他为基督的缘故把这一切都放下了。他说我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以基督，以认识基督为我至宝。OK， 耶稣从天上来地上做人，耶稣基督其实是最能够体会什么叫做卑贱，你知道吗？那个还不是保，根本不是保罗能够相比的。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天地之别，你知道吗？没有人比他在地上，在世上受更大的苦。他是被世人所拒绝，他是在不这一个完全公义的义者，是被捉拿，被以最不公义的方式来审判，然后被钉在死刑犯十字架上。这样的死，保罗已经学会了如何处患难，如何处逼迫，如何处挫折，在饥饿缺乏当中。保罗年轻时候，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他成为法利赛人中的佼佼者，他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为基督的缘故放下这一切，甚至他要放下他的家庭，他一切所拥有的，看万事如同粪土，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主耶稣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是这样的依靠主耶稣基督吗？这个依靠啊，讲起来很容易啊，交托讲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很难啊。你在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一个人在 失去了一切所有的时候，很多人对上帝是埋怨的。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为什么让我失去这个？我相信阮巴神牧师他们心里有这样的悲痛，是这样的悲痛，但是我相信他们能够靠主能够胜过，是不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而是靠着基督加给他的力量，基督的能力在他身上，在他困难的时候，他晓得他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那是很荣耀的一件事，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当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了，我们还要去结果子。果子我把它分成福音的果子还有成圣的果子两部分。福音的果子就是我们要靠着主的能力去传讲福音。这个传福音呢，不只是用嘴巴讲，你还要用你的行为来讲，在你的生活周围。传福音千万不是不要只用嘴巴讲，你要用你的行动，要用你的行为来传。成圣的果子是什么？就是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你知道十诫前面四诫是对神的，后面六诫是对人。前面四诫就是你要爱神，后面六诫是你要爱人如己，或是邻舍，对不对？你要爱你的邻舍。那这个就是十诫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在这里。所以你的果子呢，要包括这两部分。耶稣其实与我们认同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葡萄树去支取养分，我们才能结果子。葡萄树是没有自己的形状的，完全取决于栽培它的人如何来使它弯曲，如何来把它定型，要它怎么样生长，你知道吗？葡萄树实在是不像一棵树，它的生长是按照栽培者的意思来做。那栽培者呢，在这个中东，他们栽培葡萄树呢，他要昼夜的看顾的，晚上可能需要睡在这个守望台，因为他们种的葡萄树呢，不只是像我们家里面种一棵两棵，他可能种很多的，他要栽培，他要时刻的看顾。那枝子呢，跟葡萄树是一体的。好像头跟身体一样，枝子跟葡萄树是一个生命的连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连接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跟主连在一起的。这个叫做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我们是跟主连接的，我们就可以支取养分，我们就有这个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主从主来的喜乐，是主的喜乐。枝子的目的就是结果子，枝子。唯一的目的就是结果子，你没有其他的目的了。除了结果子以外，枝子是一无是处的，是不是？不能结果子要被剪去，要被烧掉，要忍耐的结实。人没有办法掌控我们每天变化无常的环境，看起来环境好像是不改变的，但是其实什么时候改变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神在让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来考验你，你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是处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吗？还是处在一个很安逸的环境当中？你要忍耐，你要一个勇敢的心，在困难当中依靠神的能力而得胜。你正处于一帆风顺吗？ 你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嘛，不要因为在顺利的时候就失败，被这个环境的诱惑而失败。就像大卫在一个安逸的环境当中发生什么事，他日头平息才起床，睡了一个很好的午觉，日头已经快下去才起床，马上犯罪。所以我们要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存一个警醒的心，保守自己的圣洁，盼望我们都能在一个不同环境中，像保罗所说，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一同来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那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环境的考验当中，我让我们坚定的依靠你，让我们坚定的顺服你，也让我们坚定的能够交托，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一切能够交托给你。如果你来祝福，你来引导我们，你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警醒，甚至在我们顺利的环境当中，我们也可能跌倒。如果你帮助我们，你来常常借着你的话来造就我们，来引导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回应诗。